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22章3到21节，请大家翻开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加利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利马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就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伏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士革。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外人为他做见证。你现在为什么耽搁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向外邦人那里去。读经完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主你透过你发光的话语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讲话，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话语中看到你律法的奇妙，也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像你，得着从你的能力。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这段时间教会讲的这个专题是人物专题。那上一次关牧师讲的是但以理，我们今天来讲一个新约的人物，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是保罗。其实最初的时候给我的题目呢是翻转天下的保罗，那我改了一下，是翻转天下的器皿保罗。那为什么要用翻转天下这个字来去给保罗做一个定论呢？给他做一个好像是名头一样的，好像是牧师某某人哈，谁谁某某人，比如说传福音的腓力啊，给他们这样一个 title。那为什么要说是翻转天下呢？曾思翰博士曾经写过一本罗马书的释经书，他用的题目呢，他说是翻转天下的书信。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其实这个字呢也不是我们人给它定义的，这个字在圣经当中是有迹可循的。那当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曾经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呢，圣经是这样说，保罗和希拉经过暗非波里、亚波尼罗亚，来到铁萨罗尼加，在那里既有犹太人的会堂。那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那当时呢，他讲完之后，信的人呢不少，那也有人呢不信的犹太人，他心里嫉妒，所以呢他就召集了很多市井的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要找保罗。所以他当时他们说了一句话，就是把那个跟随保罗的耶稣呢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的官那里喊叫了，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所以对保罗的这个定位，这个评价呢，本身是一个抵挡他的人给他的一个这个判语。那我们不说保罗是搅乱天下，因为他当时在外人看来的确他到哪里都搅的是天翻地覆的，都给搅乱了。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就换了一个字，是翻转天下。那保罗有什么能力翻转天下呢？他是谁呀？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那我们看刚才李学范姐妹为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是保罗自己陈述的他的一个生平的一部分经历。他陈述呢，他讲到了是神要差他到外邦人中去，给他一个使命定位和方向，就是说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托付的。当然了，大使命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一个普遍的使命。但是对每一个人呢，神都有不同的托付，有固定的群体让他去服侍。那保罗领受的呢，是神说我要差你到外邦人那里去，那所以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呢，我们从后往前看，我们先看保罗是怎么样完成神的托付，他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做的工，那看他怎么样在万邦人中服侍。那第一点呢，我们就看他是一个翻转天下的侍奉。他是怎么翻转天下侍奉的？我们知道保罗他有这个三次的宣教之旅，有的人说呢还要加上第四次，就说当他坐牢被解去到罗马的时候，可以说是第四次。那圣经没有记载他应该后来被释放，他还有一些侍奉，那记载就停在了那里。那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我们看他到了第一站叫帕弗，帕弗的时候他达成了一个什么效果？当他到了帕弗之后呢，这个他这里说呢，有一个人呢，就是这个方伯侍求保罗，是当地的一个官员，当这个他想听到的时候，就把保罗请了去。请了去之后，有人抵挡保罗，那保罗就说了一句话，说你要暂时看不见，结果那个人眼睛就瞎了。那当时这个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呢，就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那这是和合本说方伯，可能我们不大懂什么是方伯。那圣经西译本就译得比较清楚，他说这个方伯其实就是省长。所以你看保罗他刚到的第一站就把这个省的省长带信了主，好像是一个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看到是一个翻转天下的侍奉。那么他到了第二站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当他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之后，他讲了一篇道，圣经说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那么到了下个安息日的时候，圣经说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所以你看，正如是那个人说的，他是到了一个地方他就搅动一个地方那到了第三站呢，他是在以哥念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而且呢他主借他们的手施行了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他在当地也行了很多奇事。 那到了第二天，他同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里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然后他就回了安提阿。这是第一次的宣教之旅，看到了一个翻转天下的作用。那接下来我们看他第二次宣教之旅，他第二次宣教的目的呢，其实他原来是要是兼顾第一次宣教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去看他们。所以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那他到了马其顿，因为当时神给了他另一个意象，就有个马其顿的意象，他原来以为是要在亚细亚一带传福音，后来神呼召他去了欧洲。那么他到了欧洲之后，第一个带信主的是一个叫吕迪亚的女士。那接着他就被人陷害，被扔进了监牢里。谁知道他在监牢里呢，他和希拉呀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连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狱卒一看呢，这个狱卒要自杀，结果保罗制止他，后来这个狱卒和他的全家也都信了主。你看他第二站，他刚一到这个监狱里，这个监狱都震动了，就是看到那个翻转的能力在那里。那到了帖撒罗尼迦之后呢，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都服从了保罗和希拉。到了比利亚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相信的。这是到了这一站。到了雅典的时候呢，我们圣经记载说了一句话他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的同工的时候，他说他看到雅典是满城的偶像，他就心里着急。那这里有一句这个括号里说，他说雅典人呢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来听听。那雅典是个很特殊的地方，雅典是一个大学城，是非常有名的。这些人呢天天不干别的事，就是辩论，就是讨论，就是天天动嘴上的功夫。所以其实他是这么讲，但其实应该是一群非常理性很强的人，是非常难说服的人。所以当保罗去的时候呢，他就跟他们辩论辩论之后的结果呢，其实这些人并不怎么听他的。但即使这样，圣经也记载说，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列巴谷的官丢尼修，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他说即使是这些非常有哲学有逻辑有理性的人呢，保罗在那儿都能够搅动，都能够起一个翻转作用翻转是什么？就好像保罗是开荒的，他到了地方，那个地呀就被能够给开了原来是很硬的土地，他也能开垦出来。那到了哥林多呢，也带了很多人的信主那第三次宣教呢我们看他到哪？到以弗所。到以弗所引来的大复兴是什么？是许多人承认自己所行的事凭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本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及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那这是第三次他去翻转的这个，让我们看到。那还有一次呢，就是说他罗马之旅。就是他被抓起来之后，他要上告于该撒。那上告于该撒的时候，他坐船去，结果船遇到大风浪。但是在大风浪当中，保罗有信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说神跟他说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这句话告诉我们，这一船的人都信了主。所以你看他即使是坐船去，都会引起一个大翻转的作用。那而且呢保罗到了罗马之后 圣经说有古卷在此说，百夫长把众囚犯交给御营的统领啊，唯有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在一处。那保罗其实在罗马坐牢是两年，那他在罗马坐牢的时候，他有没有什么翻转的这个作用呢？你看他在腓立比书，在监狱书信呢，在监狱里写信，他说以至于我受的捆锁啊，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你看他到了这个坐牢的时候，他把这个福音传遍了这个御营全军呢。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全训，但他都传遍了，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人。这个其余的人是谁呢？啊，圣经在腓立比书结束的时候他说，众圣徒啊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那这个在圣经新译本的书说众圣徒，特别是凯撒家里的人都问候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在这个凯撒这个王族里的人呢也有基督徒。你看他做一个牢，他把这个王宫都给开始翻转，所以他到哪里都能让人看到这个能力出来，就是翻转天下的能力，让人非常的震撼。那我们可以问一句，难道我们这样看保罗，我们是要高举人吗？啊，保罗是一个奇人吗？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把他称为偶像那种人吗？当然不是，保罗只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那究竟保罗他这种能力是从何而来？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力？为什么会到哪里都有这个翻转的作用？那我们就要往前看。那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前面，保罗自己讲了一段他归主的经历。那保罗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保罗说他是一个生在基利家的大属，长在这城里。长在哪个城里呢？就说这个耶路撒冷，他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所以他从小受的教育完全是一个拉比应该受的教育。他说我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所以他对这个法利赛人所持守的信仰是非常的坚定的。所以保罗他是一个非常如果用今天看他做事很激进呢、或者用一个字说有点极端的。所以他在最初的时候我们看他是怎么被神翻转的这个生命啊。保罗最初的时候呢，他跟着法利赛人一起的时候，他说他是残害教会啊。路加用路加的口来说，那用他说呢，他是不是说简单逼迫在耶路撒冷的信徒而已，他没有停留在这儿，他还要到四处各地去找人啊，他要把这个信从耶稣基督人士一网打尽啊。我们用我们常说的话说是斩草除根呢、我一点都不留啊。所以他做事是非常的坚持执着的一个人，而且他手段也比较残忍。他自己说，他说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所以他在大马色路上他遇到了主。那刚才姐妹所读的就是说神一下子让他用大光把他击倒，让他看不到啊，所以他被人搀扶着进了这个大马色的这个城啊。后来神差派了一个门徒去给他按手啊，让他睁开眼睛可以看见啊，把神的这个命令告诉他。所以当时保罗受到这话之后呢，是不是保罗就这个击倒之后他立刻就说哎呀好了我悔改我信主？这个不是保罗。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他认定一件事情他会非常执着坚决地去做，但是之前呢他一定要清楚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当时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记载这个过程的时候啊，圣经说保罗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他为什么不吃不喝呢？是没胃口吗？当然不是。那 当时的主呢，在对这个亚拿尼亚说的时候，他差派亚拿尼亚去跟保罗讲话，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亚拿尼亚回答，那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往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属人，名叫扫罗，他在祷告。你看主多清楚保罗的光景，保罗三天不吃不喝，他在做一件事情，他在做祷告，他宁可不吃也不喝，他一定要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在思想，他在祷告。所以当这个亚拿尼亚来的时候，他想明白了，想清楚了，圣经说他就受了洗，然后就起来吃喝，身体就健壮了。这是他经过他一个自己的理性的过程，他想清楚了，他一定要想清楚，所以他的生命就改变了。改变之后他做了什么呢？他就在大马色这个地方呢，会堂里宣讲耶稣基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你看扫罗多火热，他认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以拼了命的去做，他可以用尽他所有的才能，所有的口才，去把那些人都驳倒，来证明耶稣是基督。那但是呢，但是在我们在腓立比书，在他坐牢的时候呢，我们却看到他说，他说了一句很感动人的话，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句话真的是很感人。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的生命呢？为什么他里头会能把自己倒空的这个样子啊？这个生命是不是他一旦信主就立刻有了呢？是不是他信了主想清楚了，他立刻就有了这样一个完全舍己的生命呢？当然不是。那我们要回头看他究竟真正的生命的翻转是在哪里。当然在大马色的路上是他整个观念完全被颠覆了，他想通了，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救主。但是是不是表示他一下子就能够成圣，成为一个完全舍己的生命？当然不可能。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一段经文，在大马色，他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那圣经对于他在大马色的服事只是点到为止。那我们看看他真正的生命翻转在哪里呢？是在大属。他的22章刚才姐妹读的经文说他是生在基利家的大属。那我们看一下大属这个城市跟保罗是有很大的关联的。那当保罗在大马色服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说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的商议要杀保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圣经记载到这里说呢，保罗在大马色他传讲耶稣基督，传讲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些犹太人就非常生气，这犹太人非但没信主还想要杀他，那他只好逃走了。离开了之后他要去哪里呢？他到了耶路撒冷，他想跟门徒结交，想跟大家一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里说呢，大家都怕他，不相信他是门徒，但只有一个人接待他，就是巴拿巴，领他去见使徒啊，讲他这个经历，大家才敢跟他来往。但是来往之后呢，又出事情了，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他奉主的名放胆讲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的时候呢，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属去。说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保罗想跟大家一起传道的时候，他又遇到了麻烦，就说这犹太人想要杀他，所以他没办法，只好离开，又去了大属。那记载就停在这里。 到了加拉太书，保罗他自己写信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一段经历的时间呢交代得特别的清楚。当他给加拉太教会写信的时候，他因为要讲割礼的事情，他讲了一段自己的经历。他说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他这段讲的内容是他在大马色路上蒙召之后，他知道神对他的心意之后，他没有去找教会的领袖，他没有跟人商量，他心里就认准了神让我做我就做。所以他在这个大马色自己他孤军作战呢，他服侍了几年呢，他服侍了3年啊。他说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就说当他们想要杀他的时候，他离开了大马色，他去耶路撒冷。那当时耶路撒冷又要杀他，他结果他在耶路撒冷只住了15天，所以他在耶路撒冷几乎没有什么停留啊。除了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那这是他这一段的经历。那他后来又说，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是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他后来去了大属基利加嘛，啊，基利加大属是基利加的一个首府，所以他在基利加他也没有见过别人，他只是自己独自的去啊侍奉。那只是那些人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众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这是保罗在大属的这段日子啊。但是他在大属待了多久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那这个14年让我们听起来呢，这个时间让我们有一点啊搞不清，那到底保罗这个时间是怎么一个流程呢？那我们只能从圣经的记载当中呢，我们这样一点一点的分析。那保罗呢，其实他第二次上耶路撒冷过了14年，是在什么时候去呢？是当这个门徒四散呢，他们去到外地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传到了一个地方叫安提阿。那安提阿呢，因为人越来越多，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差派了巴拿巴去牧养他们。但是巴拿巴一个人是不够的，巴拿巴知道保罗是很有教导恩赐的，所以他就去大属啊，把这个保罗找了来，一起来教导安提阿教会的人。那他们圣经说他们在安提阿教导了1年的功夫啊，教训了很多人。那后来呢，有先知来说天下将有大饥荒，所以到了真有饥荒的时候呢，众人就筹钱派保罗和巴拿巴一起去耶路撒冷给他们送钱。这就是保罗第二次去耶路撒冷。所以你说这个时间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他蒙召后呢，是在大马色一带服侍了3年啊，之后去耶路撒冷15天，隐居在大属啊，然后去安提阿牧会了1年，再去耶路撒冷14年后，然后才开始宣教。那有很多解经家认为呢，他说这个14年后再去耶路撒冷呢，是应该是他蒙召之后。但是如果他是蒙召之后呢，但是保罗明明说过了14年，我再去耶路撒冷。如果你从他的文字上说呢，他应该是他第一次和第二次中间隔14年，对吗？如果我们这么往时间往前推呀，其实他在安提阿教会牧会没有多久就去了耶路撒冷。那这样一推算，其实保罗在大属这段时间呢，应该有最少10年的时间。他从离开大马色，离开耶路撒冷，隐居在大属，后来又出来， 这段时间呢至少有10年的时间。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保罗他一生当中有10多年的时间好像在圣经当中毫无记载，默默无闻，这样一个翻转天下的人，这10年他究竟做什么，他在干什么，为什么他这10年没有去宣教，没有去牧会，没有去牧养，啊，到底他去做了什么，我们要好好来看一下。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大蜀这个地方在哪里，啊，大蜀呢这个是耶路撒冷，那大蜀就在这里，啊，这是基利家，啊，安提阿是在这里，大蜀离安提阿不远，但离啊耶路撒冷不近。那这是保罗的出生地。那大蜀是什么样一个城市呢？大蜀啊，它是一个大学城。罗马帝国有3座著名的大学城，一个是大蜀，一个是雅典，一个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那么大蜀在哪方面它是最强的呢？它在哲学方面了。那斯多亚学派是最强的，当时它在这方面呢是超过雅典和亚历山大的。那我们知道保罗，如果我们去研究保罗的书信，你会发现保罗的这个哲学的根基啊是非常厚的。啊，我们记不记得他在雅典跟人辩论的时候，啊，他怎么说？跟他们辩论的时候，他说：“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对吗？”如果保罗对斯多亚学派、对伊比古罗学派的这些观念呢一点不熟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跟人家辩论的。而且保罗他的神给他的使命托付是外邦人，对吗？罗马帝国的外邦人，那犹太人最熟悉的是摩西五经，啊，最熟悉的是解释摩西五经的这个塔勒木。但是保罗熟不熟悉摩西五经呢？保罗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保罗说了，我是法利赛人生的法利赛人，啊，我是被养在这城里的，我是在加马列门下的。加马列是犹太当中有一个叫西列的这个人呢，他就好像是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是我们中国的孔孟一样的人物，是一个权威型代表，是这个西列的孙子。他在加马列门下，他说我比我的同辈的人更长进，所以他是第一的。但是呢，你说他会对哲学很熟悉吗？我想应该不会，因为他在耶路撒冷被养大，耶路撒冷不会教导他哲学，只会教导他摩西五经。但是你在保罗的作品当中，你处处都会看到这个哲学的这个思想观念在里边。如果我们看他在17章对雅典人讲话的时候，他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是一个不是很普遍的哲学家叫伊方毕门尼特说的。又下面他又说，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生的。其实这是当时的一个哲学家叫亚罗特他的诗中的话语。那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33节，他说你们不要自欺啊，滥交是败坏善行，也是一个叫曼能特的人他的话，他是引用他的话。那在提多书1章12节，他说有格利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利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那这也是一个哲学家说的。所以保罗，如果你看他的作品，他是很通哲学的。但是如果你看他的成长背景，他虽然生在大蜀，但他长在耶路撒冷，他应该是对哲学不通的。所以当时这10多年的时间，他究竟在做什么呢？我们可以说他这10年是一个装备的时间。当他清楚神就给他的意象就是像外邦人，但是这些外邦人都是通哲学的，你跟他讲摩西五经，跟他讲弥赛亚，他根本不懂的。所以他清楚了自己的使命之后，神就把他派到大蜀去专门的装备他，用了10年的时间。而这10年的时间也让保罗成了一个说我 我是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为什么保罗他会有这样的看法？那我们要知道啊，保罗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我们出于我们自己。那他用了一个瓦器，他其实他是形容的自己。保罗你会发现他在书信当中，他对瓦器啊，他同一个字还被称为器皿，他是非常善用常用这个字。为什么保罗这个对这个字这么有感觉呢？那我们看之前神是怎么呼召他的。使徒行传啊第九章十五节记载，神呼召保罗的时候，他说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神呼召他的时候就给了他一个定义，就是说你就是一个器皿，你就是一个瓦器，是被我来用的。所以保罗对瓦器这个字他非常的有感觉，他不单在哥林多后书讲，他在罗马书也讲，他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他说我们是做什么用的，不是在我们手中啊，是神的主权呢、啊、他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让你这个器皿是盛水你就要盛水，他让你这个器皿啊是放土你就要放土，他让你做什么做什么。但是这个器皿啊是主权是神在使用，但这个器皿本身有一个要求。他在提摩太后书他说了，在大户人家里啊，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他强调啊，这个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保罗在大暑这十年的时间，我们相信他是一个竭力自洁的人，他倒空了他这个器皿里头所有的自己的东西。所以他会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我不谈别的，我没有高言大志，我只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没有自己的学问啊，我没有自己的想法，完完全全是神在那里。他也说他在他的书信当中也强调说我没有自己的需求。他在讲到婚姻的时候说，我也可以找一个姐妹，我可以自由的往来，我们这样的配搭着去出去不好吗？他说不，但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不要，他什么都不要，一个完全舍己的生命，就是把这个器皿里头自己的东西全都拿走，这个卑贱的东西全都拿走，来被主使用，这才会让人看到有宝贝在瓦器里，才会有这个莫大的能力出来。我相信如果没有大暑的这个十年，保罗一生的侍奉可能就像在大马色一样啊，只是能够靠着口才辩倒那些跟他辩论的人，但是却没有办法翻转天下。正是因为这十年在神面前好好的接受装备，清楚了自己的使命和意向，知道自己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所要需要学的学需要装备自己的，他完全用心去做的时候，神就来用他。那我们啊，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啊，有一个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个春秋五霸之一叫楚庄王。那楚庄王他刚刚即位的时候，他有三年呢，他什么事儿都不做啊，他没有下过一个政令，也没有政绩上的一个作为，什么都不动。后来他有一天他有一个大臣，是一个左司马啊，就来到他的面前，就说了一段很微妙的话。他说臣子我看到在楚国有一只大鸟，它停在了南方的蒲山上。这个鸟呢，三年呢它不飞，这个也不展翅也不叫啊。他就讲到这里，那楚庄王就心领神会啊，他就说三年不飞的鸟它不展翅啊，他说他要让他的这个羽翼长成啊，翅膀要硬。他说它不叫 他是在观察民众的态度，所以他说了一句，他说的当这个羽翼长成的时候，要飞呀、就一飞冲天，要鸣啊就一鸣惊人。所以我们有个成语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对吗？所以过了半年之后呢，啊，楚庄王他就啊废了他这个楚国的十道的政令，他重新立政令，他也杀了五个很大的奸臣，也提拔了一些民间的隐士，所以他也啊让来治理国家，他去征讨齐国、晋国，后来他汇集诸侯，成为了这个春秋五霸之一。所以你看，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为了爆发的那个能力，他也先需要养精蓄锐，他要清楚，他要看明白，他要积攒自己的能力。那同样，我们在主里，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不能一信主之后啊有重生的经历，好像保罗他三天三夜禁食祷告不吃饭，这一点的经历不足以让他翻转天下。所以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在大马色这个城市他在大马色这个城市侍奉了三年，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果效。我们看一下他大马色，那当他在大马色服侍的时候，只是看他的博导大马色的犹太人。那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当大马色的这个犹太人要杀他的时候，圣经说他的门徒啊把他这个从这个城墙上坠了下去，圣经说是他的门徒，没有说是主的门徒。我们没有，圣经没有记载他在大马色的服侍三年有什么果效，也没有记载他在大蜀十年有什么翻转天下的这个能力出来，只是记载之后的情况。那我们就知道在这十年当中，他是一个被神翻转的生命，是一个倒空自己，把这个自己这个器皿完全洁净，让神他所要托付给他的那些装备全都进来的一个过程。那这是保罗给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功课。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之后，是不是我们在信主之后凭着当时的感动，然后我们就投入了侍奉，教会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去安静地领受他给我们这个人独一无二的一个托付？我说了，大使命是普及性的，那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是独一无二的，神一定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独一的托付，是不同于别人的。我们有没有去求问神，到底你托付我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在求问的过程当中去竭力的洁净自己啊？什么是自洁？有很多人会有些困惑，我不知道怎么自洁啊，自洁啊，洁净吗？求神光照我们，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污秽败坏的。当我们看到之后，我们不要轻看这些污秽败坏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憎恶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极力的求神把它除掉啊，除掉这些里面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切的罪。当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的时候，神就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充满，那这个能力就慢慢的越来越出来。所以尼国可能会说，我没有保罗这样的这么大的使命，他神没有让我去翻转天下，可是神总会让我们在一个小的环境当中去起一个翻转的生命作用。或许这个环境是我们的家庭，或许是我们的职场，或许是我们的朋友圈。我们到了这些地方，我们有没有这个翻转的能力出来，我们应该是知道的。我们有没有这个生命的影响力？或许我们在家庭当中很长时间没有影响力，或许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工作了很久，对周边的人一点影响都没有，可能是我们里面的生命还没有被神来对付，没有被神来翻转。我们总要走这段路，如果生命没有好像保罗这段大蜀的道路的话，我们一生可能就像他在大马色服侍一样，就是在人前眼中看的服侍，但却没有翻转的能力出来。保罗之所以有这种翻转天下能力，是因为他能够甘心于在大蜀停留十多年。想一想，保罗大概他到寻道，从他第一次宣教到寻道，算来也不过是21、22年的时间。但是当他归主，到大马色，到大蜀出来，可能有14、15年的时间。 他的服事是没有果效的。那他从信主到他离世，大概有将近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看不到任何服事的果效，但是他愿意忍耐节食，愿意被神来改变的时候，他后面那个20多年就是一个翻转天下的生命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不是不鼓励我们，不是不鼓励我们服事不服事，那我们要在服事当中，或者说在跟随路上，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状态调回到大属的那个的阶段，去求问神，你究竟在我的生命当中要给我什么托付，我身边的人你究竟让我怎么影响，也要在神面前努力的去破碎自己，洁净自己。那从保罗开始，初期教会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当然这是神的能力。那之后的教会历史也有无数的人，他因为愿意走这条路让神的国度一点一点的被扩展。那我们正好今年是教会的20周年，那当初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是一群敬虔爱主的人，他们愿意舍弃很多来，在从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来建立这个教会。那我们到了今天这个状态，就好像我们继往开来一样，我们能不能让自己也在这个20周年来到的时候，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有一个安静的时间，亲近他，被他对付的时间，我们愿意求一个被他来翻转的生命，能够在我们所到的任何环境当中都能起到一个翻转的能力，让碰到我们的人都来被神翻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透过圣经让我们看到何为你所喜悦的事。主啊，是的，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愿主你也帮助我们，在你面前都有一颗愿意安静在你里面的心，让我们都愿意来寻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我们愿意得着从你的能力去影响这个时代，影响我们身边的人。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